中共当局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共党员对党忠诚，他们要求这些党员在研讨会上向美国同行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学习习近平的最新讲话，交党费，以及与国内官员保持沟通，以确保他们继续忠诚。据《金融时报》的估算，至少有10000名中共党员正在美国学习或工作，他们其中不少是美国名校和公司中科技及金融领域中的佼佼者。北京在美国推行对党忠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个人，如何面对对党忠诚与遵守美国法律之间的艰难选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小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中共啊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问题呢，实际上已经有好几波了那么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这个有一个党支部在美国活动，然后呢很快就被关闭了。然后呢到大概2019年左右呢，这左右呢外交事务上有一篇外交政策上有一篇很详细的文章，就是介绍中共党支部在美国各个州以及在全球各地的这种活动。再往后我觉得最新的一波应该就是金融时报这样一篇对共产党的在美国活动的这个情况的介绍。那么从前期的活动来看呢，中共是以党支部的名义在美国活动，但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问题显然违反美国的法律，它被取缔了那么现在呢变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中共从国内来支配共产党的这个个人。但是呢我发现人民日报有篇文章提到了虚拟党支部的这个现象，这篇文章呢发表在2020年之后，也就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美国取缔了这个，美国这边不能搞党支部的时候呢，那么中国那边就出现了一个用虚拟党支部代替这个海外党支部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想请问陈闯闯律师，最新发现的这些共产党在美国的这些精英大学和精英公司这些活动是不是共产党虚拟党支部的行动地下行动被发现了？
不仅仅是虚拟党支部，我想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些中共党员不仅仅是在美国有，就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其实上是针对所有的海外，你看这个标题写的就是海外党界，它不仅仅是说在美国的中共党界，这是首先要说明的，要澄清的。只不过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家更关心的这个，在新闻点上呢大家是确实会更在意，因为这个中美对抗这种国际大事已经形成非常关心的这个包括像金融时报这种英国媒体也会非常关心这个。那其次呢，是不是只有虚拟党支部？我想应该还是不只是有的。那么中共驻国外的这些企业，比方说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国有银行了，这种大的公司了，他自己是不是在内部仍然设有一些中共党支部的这个运行呢？我相信仍然还是有的，就是说不只是虚拟方式。那其次呢，这个2020年他发布这个消息，应该还是注意到当时候确实是在大瘟疫的形势之下呢。这个网络的这种沟通会更加方便，而且中共自己以前也在别的国家中呢，它已经使用了，就是说，那直接离短期离开的，比方说这种驻外交流啊，到那种交换学者或类似的那种时间，可能半年一年的这些人怎么样参加这个在境外的时候仍然在参加中共的这种党组织活动，这个时候他就有了这种网络的这种形式。至于现在说《金融时报》这个是不是把这个虚拟党支部这个虚拟党支部给暴露了，我想不仅于此。应该还是有更多的，他们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一些信息，就是说比方说他们要求像这个他们原来派出来的不一定派出来的包括润出来的这些中共党员们要向他自己原来那个党支部要汇报，然后呢要这个 这个要上要接受党的这个命令嘛，这个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这个学习习的这种新的这种讲法。我想这些所有加在一块呢，恐怕不仅仅是虚拟的党支部就不能完成的，很有可能和这个中共驻国外的，比方说驻美国的这些领事馆，这些领事们向他们报告。我们也知道嘛，之前的这个报道中就提到了一些人，尤其是那种交换学者或拿了那种国家留学基金委这个拿了那个发了那些钱的那些人，他们要经常要向这领事报告，说我这个本月的这种，或者说是近期的那种工作进展。我那么我想在这种党组织，中共党组织的关系上，恐怕也是和这个领事官员是有关系的。他们不太像是只是一个虚拟的党，我觉得情况会更加恶劣。
嗯，这个陈长龙律师啊，他不仅指出就是说这个虚拟支部的问题啊，而且呢他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他不仅是在美国的高校和公司而且呢在中共海外的这些外派的这个里面呢可能也存在。但是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呢，他采访的对象呢这次没有介入到中国派到海外的公司的这里面的共产党的情况。我想呢那里面应该是一个更加神秘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它发表在2020年的人民论坛上啊，那么叫新时代海外党建工作的困境和探索啊。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新时代的困境和探索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特朗普当局对中共到美国的这个事情呢采取了不少这个行动确确实实这里有不少行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呢，他怎么说呢？出国不离党，党员不隐身虚拟党支部应时刻保持对党员的政治关心、思想关心、生活关心和学习关心这个了解党员的不同诉求联系中国驻外使馆帮助其解决问题刚才陈长他们谈到了这些党员确确实实跟使馆之间是有关系的他们要经常联系这里这些这个组织。那么我们接下来问这个慕容雪冲先生，你在澳洲，这里头没提到澳洲，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的澳洲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情况怎么样？
其实共产党在澳洲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猖獗，甚至是明目张胆。澳洲呢差不多有140万华人，在这里边呢相当一部分是亲共产党的，而且在澳洲的各种各样的商会、同乡会、联谊会，包括一些宗教场所，包括寺庙，很多都跟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息息相关。不过好消息是，这方面呢引起了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注意，也发表出版了很多的书、著作和报告。比如说，由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叫克莱夫·汉密尔顿教授，他的两本书，包括写《无声的入侵》，就是讲中国如何在澳洲进行渗透的；还有一本书叫《黑手》，也是汉密尔顿教授的著作。讲的都是中共的如何利用他的商人、企业、各界人士对澳洲政治圈层、经济圈层进行渗透跟影响的这些事情。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呢，就在于很多在澳洲的这些亲中共的商人，包括这些富豪们，以前都是在中国呢，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受到调查而逃离中国的。但是到澳洲之后，他们又反过来做很多统战方面的工作，甚至成为统战方面的巨头。甚至在你比如中共的巨头这些访问澳洲的时候，他们会被请去作为侨领见这些中共的巨头，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还有一本书呢，叫做青年学者周安兰，他不久前出的一本书叫《Lies and Spies》，间谍与谎言，这个讲的呢是中国的国安部对澳洲以及全世界的渗透。这些渗透呢给中共呢带来了大量的利益，包括政治上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包括社会文化上的利益。比如其中一点，在澳洲呢，在一段时期里边，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共的言论，那就会有这种海外华人的社团，澳洲的华人社团呢去抗议，认为他们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起， 那么这个呢，他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所以呢，这个点呢，引起了整个澳洲的学界，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一些警觉。但对共产党而言呢，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改弦更张的打算，相反，他们在澳洲的所谓的这些统战工作、这些渗透工作、这些海外党建工作，反而做得更加的变本加厉和明目张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我从这个《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呢，我是否有一个感觉啊？共产党的这个学习能力在增加啊？因为什么呢？你看，最早啊，这个大连理工学院呢，在美国的这个加州戴维斯分校成立中国共产党那个支部的这个消息呢，是他们作为成绩，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进行宣传啊，被关注到了，最后反馈到美国，然后意识到这是违反法律，然后呢，两个星期以内呢，就把这个党支部给关了啊。当时美国之音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那么到外交政策发出了一篇更详细的中共在美国这个活动消息之后呢，那么中共确确实实在考虑海外党支部怎么来做，党的工作人怎么来建。那么现在我感觉啊，好像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去抓了，他现在好像抓的是在美国的大学或美国的公司那些精英分子，那么他们可能认为这些人对未来中国的价值可是更加重要，是不是在这个角度上呢？北京的这个海外党的建设工作呢，是不是重点呢有一些变化？陈总，到底是你怎么理解？
我觉得我们要谈一下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这些中共党员是怎么来到美国的？那这些高科技的这个在高科技公司，或者说在美国大学留学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也是共产党员？其实我想呢，就是说对这部分人来说呢，他们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个人是不太相信他们是有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多么忠诚于中国共产党。我觉得他们对于个人的利益是更加在乎的，就是在中国的时候，他可能学习成绩好了或者干嘛的，被中共党组织拉拢，有一个许诺一下他的东西，觉得上政治上先进，在国内也有一些什么保障。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留在中国呢？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更多的，我相信他们来到美国还不至于说是被中共派进来，比方说派到哪个学校来留学，派到哪个公司来工作，这个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些人首先他们其实自己是有一个想脱离中国那个环境的那种想法，但是中共对他们不放心，我觉得这才是第二点，就是说那中共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包括我们在上一个环节谈到的习一在上台之后是全面的再造集权，巩固这个集权，因为他自己说的嘛，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政治政权，就是说政治安全，就是说中共继续统治。那中共继续统治中，那个最重要的实现方式是什么？他说是要靠中共的这种组织的领导。那么这个组织我们就知道，就是意思就是把中共党员给管起来嘛。那里面当然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离开中国的那些中共党员怎么办？所以我想，中共对于这些可能就相当于说用脚投票吧，润出来这些精英来说，仍然想把他们给捞回来，就是说。哪怕你身在国外，你仍然能够继续为中共服务。我觉得中共首先对这些人其实恐怕也是不开心的，你们这个为什么就跑了出去？但是跑了出去，只要你仍然还有中共党员这个身份，你还没有比方说公开的退党了、脱党了、叛党了，那么中共还是要利用一下这笔价值。毕竟对中共来说，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一号国家，成为站在世界的这个中心，他还是需要有人在国外为他做工作，有些人能把国外的这个消息传递回去，或者说不仅是这种普通的消息、普通情报，而且是想知道国外的先进的科技的那些东西，或者说先进的这种商业上的这种一些机密。我想中国还是要试图做这些人工作，这些人至于会不会被中国重新拉拢，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这些所在国的这些政府会如何应对。我觉得如果美国政府强硬的来应对的话，那么我想这些跑到美国来的这些科技精英、这些留学生们恐怕也不会说有那么多的人说还是心甘情愿的说我要回到中国去，我要在美国为中国效力。但是如果美国就是他们驻在国政府，不管是澳洲政府还是欧洲还是美国这些政府对此事不在意的话，那么我想中共的这种手段很可能就会得逞。他们不管是建立虚拟党支部也好，不管是要求他们和领事官员建立联系也好，或者说是在那个 自己学习一下中共的那种文件，你想对外讲好这种中国行，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中共这些目标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都能像回到像七年前一样，或者至少是四年前一样，那个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府那么强力的来应对这个中共党员在国外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想事情还会有改观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下去。
对，嗯，陈创律师，你提到了一个，就是如果美国强硬的应对的话呢，啊，这个《金融时报》这篇文章提到，就是说，啊，应北京的要求，在美国人面前啊宣传中共的正面形象。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美国法律，那么这篇文章提到，那么你就可能涉及到外国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呢，美国的外国人登记法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啊抓到一个啊主动去宣传北京正面形象的这么一个中国的这个学生或者学者。那么你真的美国认证的话，是不是北京的学生学者再也不敢去正面宣传这种中共的形象了呢？这个事情我会假设一下，你怎么看？
对，我们目前看到的迫于这个压力的只有梁冠军一个人，就是说在这个纽约的知名的桥里，他倒是不是学生了，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说你像在川普时期的时候，他那个司法部的那个中国项目这个计划，其实针对了很多华裔的那个教授，甚至知名的教授，包括像哈佛的系主任的这些教授，他们也其实遭遇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后来司法部把那个案子撤了，但是对于那些华人学者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些人当然他们真心这个愿意这个为共产党效力，他们就放弃了美国的教职，直接回到中国去了。但是对于那些还是想留在美国人来说呢，我想还是很有这种警示作用的。如果在学生中也做了，就是如果美国的政府在这种留美的这种学生组织中也做了类似事情呢，我想也会起到警示。这种事情其实是有的，我们是知道。十几年前我来美国，就是2008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竞选这个他是宾大的宾州这个 UPenn 的这个学生会会长的时候，他就需要直接向中国领事馆报告，他需要获得这个纽约那个领事馆的支持。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你要说把他定义成这个中共代理人的话，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中共这个外交领事啊，这些参赞啊，确实经常的召集这些在美国各个学校的这些学生会的会长，或者说是相关的负责领导的这种人物来召集他们开会，在网上开会，这些我都知道。这个我的有一个客户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他在美国是留学，他本来呢他自己当然是不是那种拥共的，但是他们那个学校碰巧那次要开会的时候，他们那个会长有事儿，就把他派过去了。当然他是一个网上的会议，他就在那里直接接受这个纽约参赞，就这个教育参赞。这个指示啊，让告诉他们这个最近我们这个国内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共产党对他们一些指示，希望是做一些什么事情。那确确实实，如果美国严起来去抓的话，这个外国代理人法用到这些留学生，用到这些直接听命于中共的这个留学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现实是有的。
嗯，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啊，他提到啊，就是说。这等于是中共的影响力进入了美国，而且呢，它的方式比原来建立党支部更加隐蔽。那么呢，这加大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忧。那么你怎么理解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个问题？
那么中共对海外的这种通过向海外华人的这种施加的影响，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海外的，就是所在国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在澳洲呢，我相信他们已经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澳洲的某种基层，就是基层的选举，因为有这么多的华人，还这么多在这里设立的这些华人团体或者华人机构，那么他们很多呢确实接受外联部或者是统战部的这些指示在做这样的事情，在施加影响。但是我反过来我在想呢，比如说我们看大的方向，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11年，虽然他屡屡要求海外的这些华人团体、华人机构对当地的政治人物、政客施加影响，但中外关系有什么变化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11年，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澳关系，这样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而且西方呢对此也越来越警觉。我们想想，曾经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现在怎么样了？现在纷纷被关闭了。 那些设在境外的警察机构、特务机构，甚至同乡会、华人商会之类的机构，也频频遭到调查。刚才呢，陈闯闯律师提到一个，那个乔领，我们直接说吧，就是在美国生活多年那个王书军，也因为涉嫌间谍而被逮捕和起诉。那么这种境况呢，其实也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中共虽然有意对海外的这些国家呢施加政治影响，甚至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局，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安全，但是我想总体效果来看呢，中共现在所做的适得其反。
金融时报这篇文章啊，提到了一个数字，我想是关心美国绿卡的人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对这个中共影响力的担忧和国家安全的担忧呢，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申请绿卡的批准数的下降。他说，近年来中国申请人的绿卡批准数量自2016年以来下降了17%啊。另外他还提到啊，这个移民局的官员啊开始接受培训，怎么样的鉴别那些申请的人呢，他们是中共党员啊。我原来跟治安局的那个人聊天啊，他告诉我他们培训怎么样去鉴别那些冒充穷人的人啊来申请福利啊，他们有一套教程。那么现在移民局呢，他们有两套教程，一套是冒充这个结婚的那个申请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签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怎么鉴别这个共产党员这些人来申请移民签证。那么陈闯闯律师，你怎么看这种绿卡数的这个下降的问题？
确实有关系的，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国人申请绿，在美国申请绿卡主要是有三种渠道啊。第一种当然是这种家属移民、亲属移民，第二种呢是这种职业移民，就是说这个各类的这种找工作的，然后第三类呢还有特殊类的，就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然后呢拿到这个难民身份之后这样的绿卡的。我相信呢，这个移民局在严查的中主要应该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就是说在亲属移民和这种职业移民中他是否有隐瞒自己的倾向。因为这种例子我们是遇到不少的，包括像在申请杰出人才签证的时候啊，他们会问到说你之前是不是有这个中共党员的那种背景，这种例子是挺多的。以前美国移民法呢，其实原本是说的非常清楚的，这个你如果是在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就不仅仅是共产政党，如果是一个执政的那个党的时候，你如果在除非你和他这个政党脱离关系已经超过5年，不然确确实实是不能移民美国的。如果你这个极权主义政党不是执政党，那么你和他那个脱离关系要超过3年，不然的话是不能这个移民美国的。但是在过去呢，在很长时间应该说呢，美国对于这条法律的执行是很不严格的，只是到了2020年这个川普总统末期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总统令，要求严格执行这个命令。这个其实本来就是美国的法律的，但是以前不做，到了2020年以后呢，就是说他开始是加强了执行了这条法律，确确实实在拜登总统的时期呢，并没有撤销川普总统这个总统令，所以这个呢仍然是在执行。也是我们在移民的这种实践中也确实是遇到过很多这种案例，就是说来自于中国的，我们也知道嘛，从中国来移民来美国的人，确确实实大多数人应该来说在中国还不是属于那种底层的，应该还是说在中国至少是中层的。那么这些人呢，在中国和中共这个政府和这个中共这个党组织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甚至直接就加入过中共，这种还是比较多见的。好在呢，美国还是给他们机会的，就是说你如果自己依法，不是你自己如实的讲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在美国也有亲属，然后你的父母、配偶、子女有这个绿卡或者公民，也可以相当程度上的给予豁免。或者说你自己如果来到美国之后，或者说或者比较早的啊，来美国之前你可能就脱离了和中共的关系，美国是给予他们这个说清楚这个机会的。但是对于那些撒谎的人，美国以后只要能够发现他们曾经隐瞒了中共党员的身份，仍然可以把他们之前获得的那种身份，绿卡也好、公民也好或者庇护也好，可以吊销，这是可以的。
对对，这个陈闯闯律师正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正要追问这个问题，因为啊，对党忠诚和遵守美国法律之间呢会有矛盾的啊。那么《金融时报》采访的一些人呢，集中有5个人啊，他一共采访10个，他集中有5个人，概率很高的啊，他们就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的这个身份。那么你刚才说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不对？
对，反正最后如果他们在申请的时候呢，能够解释说我之前是一个是一个疏漏或者什么之类。如果他们及早澄清，他们仍然能够说清楚这个事情，还有机会。如果就是自己屡次的放过这种机会，不断的撒谎，一直被人抓到，那他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吊销机会就更大了。
就是如果你拿到绿卡的话，有可能被剥夺。
可以的，这是可以做的。美国有这个权利。
哦，这
是在提问的时候经常会问、
啊、
你是否因为中国政府、只要撒谎了就可以吊销。
嗯。OK， 有撒谎就可以吊销。好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壮律师，今天呢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